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配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要十年了哈，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调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因此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跳过。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呢也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oy.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oy.com。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oy 的拼写呢是 thetype。我们现在呢其实正在开启一个征文的活动。征文的主题其实是一个命题作文哈，是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啊。我们会挑选一些有意思的文章，然后在我们的播客里播出。因为我们也会在不紧不慢的啊准备我们播客十周年的活动，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的 Type 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就有这个播客的扩展的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您现在收听的呢应该是我们的常规节目第255期，而大家听到这期节目呢应该也是五一的假期了。其实呢我在四月底呢又出了一趟远门啊，可能大家也知道啊，因为我们这是参加了国际字体协会的年会。那国际字体协会 A-Type-I 啊，这是啊用英文念 A-Type-I 啊，但是它其实是法语啊，应该念成 RDB。国际字体协会每年呢都会举办年会，今年的2025年的年会呢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时间呢是4月的22号到26号，主会场呢是在丹麦皇家学院的设计学院。那我们的 Type 的成员啊，包括我们的创始人 Rex 啊，编辑Mira 还有我啊，都现场参与了这次大会。那么还有很多来自东亚的讲者也参与了这次大会。那么按照我们自弹自唱的老习惯，我们会花几期时间呢采访在这次 A-Type-I 国际字体协会2025哥本哈根年会上会说华语的发言人啊，虽然我们大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啊，在大会的发言也是英语，那么在自弹自唱里面呢我会对大家进行采访，然后让大家呢用华语啊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在国际大会上大家演讲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因为这次2025年哥本大会上呢会说华语的发言人还比较多，那么我们会分成几期节目呢分别向大家介绍。那么这次呢我们先把这个前面几位朋友呢请进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按照我们的老习惯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浩梅，然后是在 Just Fun 当算是有在做设计，然后执行一些专案，然后也有一部分是行销跟我们常做的字体推广教育等等的比较杂七杂八的工作这样。
好，欢迎浩梅。我很好奇哦，你加入 Just Fun 多长时间了？
大概个4-5年吗？我其实算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实习进去，然后后来就一直留在 Just Fun，所以也现在也好一阵子了。
哦，其实还是蛮长时间的时候啊。
对对对。
好，欢迎浩梅。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st Fund 的陈颖，然后我在 Just Fund 主要做的跟浩美有点类似，可能是一些比较行销上或者是教育推广上的内容，那主要负责的应该会是 Just Fund Blog 的部分。
哦，原来那些 Blog 都是你负责的哦。
诶，也不完全了，前期还是以 BBC 为主近期比较多是我负责，
很多部分都是陈颖负责的，很多文章也是陈颖写的。
好厉害，因为我觉得其实写文章也是很难的事情。
真的，
我现在就是因为很懒的写文章，所以改录播，
产出内容很快。
哎，是我们也是蛮懒的写文章的。对，其实因为毕竟各种各式各样的平台，其实做起来蛮累的。
对啊。好，欢迎两位 Just Fund 的朋友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既然今天的主题呢是 Atelier 的哥本哈根，那么就赶快让两位介绍一下他们在哥本哈根到底发言的演讲呢，具体讲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浩梅先来。
好，那我今年的讲题，其实也是讲今年我是第一次参加，然后的讲题是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专案，叫做 JF7000 当务自急。要简单介绍这个字集，就是在台湾我们用的繁体字的这个字集，其实之前有一个比较旧的标准叫做 Big Five， 这个字集会需要13000多个字，然后但是里面有很多那种超级古老的古书里才有的字，然后还缺一些我们现在常用的字，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一个新的字集，就是把这些不要的字给去掉，然后再把我们需要的字加回来。然后还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尝试，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扩充包的概念，就有点像游戏那种 DLC。就是如果你先做完这个基本的核心的字以后，我想要再支援，比如说我想要支援香港的用字，我想要支援一些日文字，我想要支援台湾的本土语言的用字，然后你再把这个就是外挂加进来、所以每一个人的字集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套真的可以使用的字体这样子。然后我就在 Atelier 的演讲就是讲这个故事，然后还有分享一些就是我们发出去以后跟社群收集的一些其他的外挂，例如说韩星的名字的外挂包然后或者是什么化学用字啊元素周期表的外挂包等等的这些故事。因为 Atelier 的观众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汉字，完全不知道中文这些东西的时候，介绍也是花了一些心力跟他们介绍说为什么就是汉字繁体字要做这么多的字，然后困难在哪里，然后介绍这个自己的故事这样。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后面你发的那个韩星的那个包特别好笑
这好像大家最有反应的地方、
啊、就是为什么 Just Fund 要跑来哥本哈根教大家认韩星的名字
对，韩星在就是媒体上的出镜率其实蛮高的啊，就是变成说可能新闻因为这些韩星的名字没有字然后会缺字，对，反而做这些字还比做那些古诗词的字还要有价值对
对，而且主要就是因为韩国人他们人名其实是有对应的汉字嘛，
没错，
但是这个对应的汉字往往不是常用字嘛，
没错，因为都是一些对我们来说很陌生的字，但是就是追星族就会很常用到啊。
对，你是不是还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现在新的那个包是7000多个多少字来着？
就是我们是用分成一个核心然后加几个我们官方扩充，然后像刚刚讲韩星就有点像是外挂社群扩充，那我们的官方核心包目前大概抓在6700多个字，就是如果你只做这个核心的话其实甚至7000字都不到，然后如果你把我们所有的官方的扩充包，就是包含刚讲的本土语言啊，还有我们有一个命名包，就是一般人的命名，不是韩国人，就是台湾一般人的命名，有些也是一些比较生僻的字但是也还蛮常用的，所以就是用外挂包处理，把这些加一加，大概这一整包可以在10000字以内，大概9000多个字就可以做完，就不用像以前还要做到13000个字这样。
这其实有两点了。第一点就是如果和中文编码比较熟悉的朋友，相对来讲哈，我们可能自弹自唱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会知道哈，我们比较常就管那个叫大五码 Big Five。
对对对。
其实大五码就是因为很老嘛。
真的。
真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它其实是80年代。
对 ,1980 多不确定是多少，但那时候好像做的也比较赶，所以没有那么精致，只能这样讲。
对啊，我相信有好多我们的听众当时还没有出生。
我也还没有。
对啊 ,80 年的。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嘛。而且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你们现在做了一个核心包嘛，然后核心包最后算出来你们做刚才说了是6700多个字嘛，对吧？
对对对。
然后和我们中国大陆的那个 GB 的2312很像诶。 当时是你们在做这个核心报的时候是有稍微比对比过吗？
我们其实对比的就是蛮多，因为其实像刚刚讲说一开始台湾大部分都是用大五嘛 Big Five， 然后可是每一家因为 Big Five 真的缺太多东西，所以每一家都会自己补字，所以变成说其实大家每一个不同公司 的字体里面的码位大部分都是 Big Five 再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找这个核心的时候，有几个资料就是各大家的字体里面有哪些资料，就是我们能找到的资料，然后有先做一个比对，然后再去把就是有点像说有交叠的地方先用保留的态度先把它放到保留区，然后最后然后大部分可能没有重复的或者是我们很明确知道这个是应该是用不到的，然后再慢慢删掉。所以对，应该是有点忘记了，但我要回去翻一下我们的资料，就是应该我们有比对各家不同的字体这样子。
你说的各家可能就包括台湾还有包括香港嘛，因为他们繁体。
对，香港也有也有找到他们有提，就是说有字码资料的我们都尽量有去找，
对，
这样。
因为港府的那个版本，对对对，他们自己香港增补集也改了很多嘛。
是是，他们也是以 Big Five 为主再去做扩充的那种增补集。对
对，但是大家都是在原有的 Big Five 上面补嘛，然后你们要很大胆的把原来的东西删掉，这个事情不是很难吗？
对啊，所以其实一开始删完以后还是有发现有一些误杀的，所以后来有在就是因为大家在使用上就很容易发现，因为真的是常用字的话，然后就会赶快把它补回来这样。
嗯，然后现在这整个的项目都已经放在 GitHub 上面是吧？
是是。应该说其实我们自己内部有陆续有一些更新啊，但还没有推更新版的上去，这样可能接下来希望节目上线的时候我们有开始有一些新的更新上去给大家看到。
没有关系，因为现在软件的隔代更新都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改嘛。
对对对。
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对于 Just Font 来讲是蛮大的一步了，因为以前我们印象中，在做这个自己独立字符集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所谓的各大厂商，就大厂商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呢，Just Font 也终于走到这步，已经可以身列在大厂商了。
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其实主要是做给自己用啊，因为我们就是也深刻感受到我们，因为我们人力其实真的不多，在 Just Font 我们的设计师也才五六位左右，然后要做这么多字型的情况下，还有我们有很多就是合作设计师，他们根本甚至是一个人做的，那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说，做13000字跟做7000字就差非常多了，他整个生产时间可以降到一半以下，
是的，是的，
更不用说很多的字他根本做了一辈子也用不到，那干嘛浪费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给自己用的感觉。后来也对啊，有些其他人也有参考，就觉得还蛮意外，也蛮开心的。
不过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啦，因为像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话 GB2312 的话也就是6700多个字嘛，那虽然也会有很多缺字啦，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反正你做6700多个字它至少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包嘛，作为字体厂商的话就可以发布了，那你们要做两倍的那个大五码的那个13000的话就感觉好惨哦，任务太重。对，
真的是，
对对对，
任务变很大。
好的啊，那这个就是演讲的内容对吧？那么接下来呢，陈颖来给大家介绍你的演讲内容。
好，浩梅刚刚有讲到说 Big Five， 然后其实我讲的内容跟 Big Five 的状况有一点点小关系，就是 Big Five 它是一个繁体中文的字集，但是台湾在使用的语应该说它 Big Five 它是一个以华语为主为核心的一个字集，但是其实台湾在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只有华语。然后还有包含台语或者是客语或者是其他蛮多原住民语言的，那这些语言在就是整个历史脉络下来它其实蛮长久以来不受重视，但是这几年我们看到了蛮多一个以复兴本土语言 为核心的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要在这个数位时代 有办法在数位的载具上面去发生，它必须有一些字体的资源，但是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看到蛮多字体的资源，不管是字型的资源还是字体科技的资源都蛮缺乏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透过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台湾其实有这样子的语言的存在，那这样语言其实遇到了一些怎样的问题，那我们这些怎样的问题其实目前正在靠着社群的力量靠着蛮多人的投入正在有一些改变发生，那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在 A 台派上面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听众并不是非常了解，就是我们台湾各个族群需要用的这个文字哈，因为除了华语常用的这个常用字以外，像怕是闽南语的话，还有白话字嘛，用的是拉丁嘛，对吧？就你是不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嗯，
没错没错，应该说确实有一点小复杂，就是台客语的状况是它可以用单纯汉字来书写，它也可以用单纯罗马字来书写，它也可以用汉字加罗马字的方式来书写。然后在罗马字的部分呢，它又台客语都有相同的状况，就是它同时有两套拉丁字母的系统，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白话字，另外一个其实是我们现在教育部所提供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教育部罗马字，不管是台语还是客语都有这个状况，所以它的书写系统本身就稍微庞杂一点。那另外在原住民语言的状况之下，原住民目前有至少16个族语是正在被使用中的。那每一个族语它虽然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但是也都会有一些它的这个族群它的语言所需要的一些特别标识，比如说在部分族群里面它可能会使用一个点号，就是平常在英文里面我们称作 apostrophe 的那个点号，来当作其中一个发音的表示，那它的设计上就会跟一般在做设计会不太一样，或者是在有些族群里面它会出现母音中间有一个横杠，或者是有一些子音的底部会有一个底线，这些也都是平常的一般基本拉丁字母它是不会支援到的。
嗯嗯，
那这些都会是造成这些族群在使用他们原本的语言想要做一些输入也好，书写也好，或是一些各式各样社群上的文字的展现的时候都会遇到的困境。
嗯，那这次的话你是不是有给大家介绍 JustFound 的一些具体的解决的方案呢？
是，其实这些解决方案并不一定是来自于 JustFound， 因为这件事情在投入的人蛮多的。那比如说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刚刚浩美讲的这个 Jeff 期签，我们有特别规划出一个本土语言包，那本土语言包就把这些本土语言它所需要的包含汉字或者是包含拉丁字母特别筛选出来，那让有想要参与设计的人比较知道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套字型想要支援本土语言的话，我应该要参考这个包。在过去呢，其实 Unicode 里面就是这几年有逐渐的把汉字的部分增加收入进 Unicode 的编码里面，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十分的漫长，所以在这整段时间之中，因为它的编码不一样，所以在传统的输入法里面，就是可能本土语言的输入法里面它会使用到旧的编码，那导致出一些后续的输入法没有办法对准，或者是每一家的输入法编码又不太一样的问题。所以过往也有一个学生他叫做庄明彦，那庄明彦做了一个计划叫做再会豆腐字，那他其实就是把这些编码全部再重新整理过一次，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哎，好，我今天如果想要做一套跟本土语言相关的编码相关的东西的话，我应该去参考哪一个编码，哪一个码位才是最正确的，最统一的。
嗯，
就是其实蛮多人在做的一些计划。
嗯，
那其实我们的这些语言所遇到的状况并不是只有在字型资源上或是编码资源上，有一些其实是一些软体的状况，比如说在 Adobe 里面如果想要用台文的罗马字输入的话，它会自动把其中一个音调消失掉，就是如果我们用预设的话，那个音调是直接不见的，所以就很麻烦。如果我们要让那个音调正确显示的话，其实必须把语言设定调到印度。
哦哈，
那这对我们也蛮奇怪的，就是我们分明是在东亚，但是我们要去选择一个印度的选项。嗯，因为 Adobe Illustrator 里面的这个东亚语言选项，它里面是包含一些汉字的编排设定嘛，尤其是在台湾在使用这些语言的时候，它比如说台语，它可能会搭配着汉字一起出现，就算它今天是写罗马字的内容。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这个东亚设定的。那当我们换到印度文选项的时候，为了表示出那一调号，我们换去印度文选项，我们就同时牺牲掉我们在编排汉字时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定。这些问题目前就是比较没有一个完美的解法，它虽然有一些算是姑且可以这么做的方案，但是我们觉得都还不算是最完美的做法。
当然了，有些东西的话必须要和 Adobe 去说。
是的，啊、是的
对，当然对于万步来讲呢 ，Illustrator 它只是一个画图的软件，它的其实那个排版的功能非常差。
对啊
，InDesign 会好的非常非常多，它对 OpenType 的支持会非常非常多。当然，我们这次提到的其实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对这个多文种的支持的问题。像刚才你说的。必须要换到那个印度的那个文种状态下，就是排版器的状态下，它才能用嘛，就是因为它对那个行高还有对 cluster 的支持不一样嘛。当然了，此时此刻其实 Adobe 正在更新整个Illustrator 的排版引擎，它把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统一起来，正在改进。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向那个 Adobe 报反馈，然后让他们改，这是第一点。然后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说，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字显就显示不出来，只是自行公司不努力，其实并不是，对吧？
确实蛮多人会这样子问的。
对，内部人都知道很多东西，其实用户，比如说用户最担心其实是输入法的问题。
嗯。
因为他们的 UI 最直接的是输入法，如果输入法搞得不对，他个字打不出来，或者你输入法对应后面那个编码是错误的话，他后面一连串东西都是错了的嘛，
是
对吧？
是
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些状况。
当然我们专业的人可能会知道，但是呢我们可能就像斌成颖平时要做的，我们要写文章，我们要发东西，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然后知道了以后还很更重要是要拉一大堆人一起来做嘛，对吧？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当初为了解释 Jeff 七千，我们前面有蛮长的布局，在跟大家讲说缺字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讲完缺字是什么造成的时候，再花时间讲什么是编码，然后再来详细的介绍 Jeff 七千，这样子让大家有一个循序渐进，知道说哦，我今天如果真的有个字打不出来，真的不一定是自行公司的问题。
对
对, 对，一个主题要铺成个三篇文章，大家才可以彻底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在讲什么。
对呀、就是像我播客原来也说过嘛，像我们中国大陆现在又是 GB18030 嘛，然后是因为它是和那个 Unicode 同步的，它的那个字汇，所以你想 Unicode 现在那个 Unified CJK 不是90000多汉字嘛，然后大家会很自然会觉得啊，我既然啊终于有编码了，那我是就可以打出来了吗？
对啊，
并不是，
是
但是。对于固定族群的人来讲，他们就很困扰嘛，对吧？正如你们在那个演讲里面说的，
是
对于别人来讲，它只是一个生僻字，但是如果我的名字是这样，对我来讲是100%，我每天都要面对这个状况。
对啊，
对吧？
最常有人反映的也都是自己的名字啊，或者是女儿的名字、儿子的名字之类的。
啊、在大五马里面不知道怎么样，像 GB 里面也就像客家话那个癌那个我那个字就一直都打不出来。
是
，Big Five 也没有，
是直到现在都是大五马也是、
啊。
所以其实各位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在打。比如说打客语好了，那个哎，大家都会用分开
啊，对，打一个人、
就是、
再打一个，
对，
自己组织
也还好，也算还好，说汉字是有办法拆的，大家才有办法这样打。
来，
那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就是直接括号打拉丁字母的
拼
音，
对啊，对啊。就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的、啊。
对，
如果真正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话，还要想到那个向后兼容的问题嘛，就说你此时此刻这个字打不出来，你用各种各样的、那个绕开的办法嘛，去迂回解决这个问题。那好了，现在这个编码有了，那你怎么样把那些老的文件进行修改？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因为像最近那有发现一个状况是，我们有一个通讯软体叫 LINE 终于把 NC 是台湾一套支援本土语言的字型开源字型，它终于把它加上去了。理论上它应该要可以好好的支援，就是这些本土语言。结果我们发现。有一些大家比较常在手机上使用的本土语言输入法，它的部分编码仍然是旧的，所以就算软体支援，它还是打不出来。
对对对，
对对，大家就很困扰。
对，就是问题一定要全部都解决才行。
对，所以我说嘛，其实对于用户来讲的话，它其实最直接的是输入法的问题，然后输入法隔了一层的时候，用户触摸不到，它改变不了现实，它只能坐等大家来改。
是，现在其实台湾这边输入法的解决方案比较像是上架一个 app， 然后用 app 的方式来解决。
对，你就载那个 app。
好啊，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讲的其实是非常 local 的问题，但是在放到这个国际大会上面讲的话，这个话也是非常不容易。你们准备是不是花了很长时间啊？嗯，浩梅你。
我的话，诶，其实从，因为我是收到说，诶，我们录取的时候，大概我人在，刚好在日本玩，所以大概也是个准备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嗯。
因为一开始不是有一个那个交简报的时间吗？
proposal，
对，需要 proposal 的时候，然后交完以后就开始练讲。其实花比较多时间是在前期在想说要用哪些例子来让可能非汉字使用的其就是国外的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他们知道说诶为什么汉字这么多字跟这些困难，所以就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在找那些例子。那时候我找到一个，不知道那个刘青有没有记得，就是一个特斯拉的例子，我觉得那个就还蛮有趣的
啊。
那个大家帮跟观众补充一下，就是曾经有一阵子就是特斯拉刚来的时候，就是2021年左右，就是如果你导航导到一家那个头头给就是一个糖一个店，像是小吃店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字缺字 Big Five 缺字，所以特斯拉会直接自己关机，就当时有上新闻，就是其实因为 Big Five 的缺字所以造成这个问题。这个案例就像是当时觉得诶很适合在国际的场合跟大家分享，毕竟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特斯拉这样。
而且今年他那样，当然这是大会组织的问题，他就是就很晚才通知你，就说你被录取了，就是
对。我会想说我们机票什么时候要买，觉得我们过去很近，
对、啊、当然这个我也一直跟他们说了，就很不好，今天他们那个后台准备他们就不紧不慢的样子，什么东西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你。
对
嗯，那陈颖是不是练习了那个英文演讲啊？
是我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练习英文部分，因为其实内容我刚好去年有另外一个机会到法国的，也是一个算是设计 啊字体相关的交流活动。
啊，你也去了哈，国荣也去了是吧？
对对对，我们去年、对对对，我跟国荣刚好去年去了一个叫做略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个字体交流活动。那去年我跟国荣的分享内容其实想要跟这些法国的设计师们分享说做一套繁体中文的字体到底有多困难。那国荣当然是负责解释汉字很困难的部分，那我就帮大家补充一些在台湾做要落地的繁体中文字型，它除了要解决汉字的问题之外，还会有刚刚讲到这些要做语言的问题，就是不只是多做一些汉字，也可能是要多做一些拉丁文。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已经算是讲过这个内容，所以我这次准备起来花了少一点时间，没有耗没两个礼拜那么多，大概算整天的话大概花不到一个礼拜在整理简报或者是整个讲稿的部分。
诶，你们上次在法国那边是说英语哈，不是用法文哈？
英文我们没有人会说法文。
OK。
对对对对。
但是有那个翻译，当时有翻译的朋友。
对啦，我们当时其实有朋友帮忙做翻译，然后其实我们到现场以后发现说诶现场的一些设备的关系，搞不好我们要直接在简报上面直接加法文字幕会更快，所以我们其实去年去法国的时候，我们前一个晚上在那边加字幕加到三点。那还好去年，因为去年很认真的工作过，我今年就相比另外两位没有那么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为了说，因为毕竟这次的受众不太一样，所以有找一些新的资料。然后其实可以分享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我这次在找资料的过程中，算是蛮意外的，就是有一天 YouTube 突然推荐了一个影片给我说，哦，台湾的本土语言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我看了那个影片之后，竟然发现说有一份资料在前几年是在哥本发根发现的，有一份台湾本土语言资料。那这个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那是因为正好被这个 YouTube 推播到这个影片，然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赶快去把这个资料加进去。那时候好像是简报交交的前一天吧，急急忙忙去找到这个资料，实在是太有缘了。真的是这份资料，因为我跟各位观众稍微介绍一下这份资料好了，就是台湾在16多少年这个时代，它其实是曾经被荷兰人统治过一小段时间。荷兰人当时主要在现在的台南这一带统治，那当时台南这一带住的原住民呢是叫做希拉雅族。那希拉雅这个族群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人在使用希拉雅文了，但是因为当时荷兰人统治希腊雅的这段时间呢，他们为了跟希腊雅族人沟通，所以其实有用罗马字母记录下希腊雅的语言，然后就是成为一个我们现在称作为新港文书的一套书写系统。那新港文书的这个书写系统留存在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资料里面，那包含传说中它其实应该出版了一个两套 两套圣经，一个是约翰福音，一个是马太福音。那这两个呢，它其实当时在荷兰印刷完成之后从来没有寄到台湾过，因为在他们印刷完成不久之后，荷兰人就必须离开台湾，因为郑成功来了，所以台湾人必须离开台湾，所以这两套福音它其实从来没有来到台湾过，所以大家一直以来都以为说它已经消失了。那马太福音在19世纪的时候被一个也是在台湾的传教士找到，那他就把马太福音带回台湾，然后重新印刷了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其实现在在维基百科上面可以看得到。那另外这个约翰福音呢，他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说，诶，他好像这400年来没有人觉得他存在了，大家都已经以为他消失了。结果殊不知在2017-18年左右，有一个语言学者来台湾做研究的时候耳闻到这个传闻，就说，诶，好像曾经有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份文件，现在不知道在哪。然后他就巡线，结果就在哥本哈根的这个皇家图书馆里面找到了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现在呢，各位其实可以在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上面看到全部的内容，对，他们已经数位化了。嗯，
然后你这次去了吗？
啊，我这次没有去，因为他其实都有在线上，然后我其实有查过，他如果要现场的话，他其实要申请。那因为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资格去申请，因为我也没有他的图书馆的会员或什么的，所以这是很遗憾的，没有办法去看看他本人。嗯，
不过也真的是机缘巧合各种的哈。
对啊，
真的是很巧合，
还刚刚好就在哥本哈根这一场的时候发现。
对，
好啊，那接下来我提个问题哈，如果十分满分的话，你们给自己的演讲打几分呢？
因为我们在演讲的前一天有先去看那个展场。就是讲座的演讲的场地嘛，然后一看完我就跟浩梅讲说，完蛋，我准备方向不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过往都是看，因为 BBC 在2019年去过东京嘛，东京的那个礼堂，如果大家有在 YouTube 上面看过或看过一些照片，它其实是一个很正式的大礼堂，它有一个讲台，对，很严肃很严肃的感觉，所以我用一个非常严肃的方式去准备我的讲稿，然后打算用一个比较严肃的然后看着讲稿念的方式去准备这一场，结果殊不知到了展场之后发现，诶，这场地其实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轻松不少，就是我跟观众的距离其实蛮近的，
很近其实。
但对对对，所以其实应该用一个更轻松的方式去跟大家对话，去跟大家互动。
嗯，
但因为我们是第一天，所以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改，完全来不及去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蛮可惜的，所以我觉得满意度不算非常高吧，会希望可以用更轻松的方式去让大家认识这个可能相对之下比较严肃的议题。
所以给自己打几分呢？
我原本想避掉这个问题，但可能就及格吧，60-70左右。
这么谦虚。
对对对对对。
浩梅呢？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其实算是第一次用英文演讲，虽然这个题目是、
哦、这样子哦，
对，
完全听不出来你是第一次的感觉。
谢谢。因为一来是就是担心说有英文讲会不会没有办法比较打词不达意，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我自己平常演讲也都比较习惯不要看稿，所以我基本上是尽量能够把稿子背起来就背起来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大概可能 7.5 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超时、
嗯、
然后
很好
内容看大家也都有就是有 get 到我要讲什么，所以应该自己觉得整体下来觉得还蛮 OK 的、嗯、然后后来也还蛮多人特别就是有遇到的时候有特别跟我们讲说，诶，我们的主题很有趣啊等等的、嗯、所以后续听大家的一些回馈觉得也蛮开心的，因为就是还蛮多可能他根本以前不认识就是汉字啊中文啊这个就是繁体中文这些议题的人，他有理解我们这个困难跟觉得这个主题很特别这样、
嗯、而且我相信你压力很大，因为你是全场第一个发言的。
真的，而且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那时候还 delay， 所以就原本担心都担心到不担心了，就是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开始。
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就当时的状况就是我们的会场呢是有两个，嗯，第一台和第二台，然后呢一开始呢所有人要在第一台，因为有一个简单的那个开幕式，然后呢主席稍微说两句话嘛，然后才开始，然后下面要、开始分成两个台来想听第二台的同志们现在往那边移动。虽然这两个台是在同一栋楼里面，但是呢这个出入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先出去然后再进来，就是拐一个弯再进来，所以两个地方观众要在两个台之间跑来跑去，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没错，前面应该是因为有一位讲者迟到吧，所以整个 delay 的时候，那个主席还有特别跑来跟我讲说，哎，你是第二台第一个讲者对不对，那你等一下帮我走什么捷径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好好好，等一下赶快走捷径，结果我们想要去走捷径的时候还被那边的人拦下来，因为他们其实门已经锁起来了，所以就根本我们还是走一般的道路回去，所以也是稍微就是后面根本没有空紧张，因为都在担心到底我要怎么准时抵达，
比较忙乱啊。
对，就忙乱了。
嗯，不过我觉得整个效果还是蛮好的啦。对啊，嗯，其实真正大会发言呢，对吧，嗯，从后面有好多天了，嗯，我觉得我非常羡慕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发言完以后就可以，
嗯，
就非常轻松的听其他
的早死早超生，现在觉得很棒。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我要一直紧张到最后一天，我都要疯掉了。
辛苦了，辛苦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去听一下其他的人的这些演讲，然后各个国家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话题，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跟大家介绍一下有没有
啊？我们其实算蛮听好听满的嘛，嗯，我们一天大概
好认真哦，
可能有一天 miss 个一两场，但是就是尽量有兴趣的都有去听到，嗯，然后我自己觉得大部分只要是跟自己不熟悉的相关主题我都觉得还蛮有收获的吧，因为其实像听了各个国家大家在讲说自己的语言跟就是文字的资源等等的问题，其实都会有一点想相对应到，就是诶跟我们的面临到的议题也很像，
嗯，
像是刘庆讲的那个拼音的那一场，我那时候也觉得其实有很多的议题，就像讲说有调号的那些母音，什么 A 啊，上面有一个杠啊，那什么，那问题几乎跟台语的罗马字是一模一样的，
对，
就是大家都会遇到很类似的问题，
嗯，
那各个国家也都是这样。不过我现在突然想到的是，我们因为机场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所以他们有很多场都是在讲丹麦的设计传统跟或者是说什么是丹麦风格的设计。他们有提到一点是因为丹麦不是一个有 foundry 文化，就是可能没有那种签字历史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字体风格造型他们比较不会是从签字里面去找，反而是他们发现他们很多街头的那种手绘的 lettering 啊，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是招牌啊或者 sign 啊这种的文字，才是他们有一些所以像他们熟悉的回忆文化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也让我们有点想到说有点像台湾的状况，因为在台湾的签字来说，就是其实以前的签字时代在签字要么是中国的要么是日本的，就是，或是 mix， 就是所有的签字文化可能也都是这样子，那反而所谓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台湾风味或者是台湾造型的字很多也未可能就是来自于像是街头巷尾啊师傅的手绘啊，或者是有一些当时比较有特殊风格的一些师傅的手绘字体，它会变成我们回忆的一些造型，我觉得这点就是跟就是绕过这个半个地球的这北的丹麦人有一点诶互相有这种呼应的感觉，就蛮特别的。
嗯，那陈怡呢？
嗯，我觉得我可以稍微附和一下浩梅刚刚讲到丹麦设计师的这一块，因为其实我看浩梅是提早会议一天到，然后我们的同事国荣跟还有我们的朋友方平他们提早了更多天到。然后我们其实那几天就有在讨论说，哎，其实丹麦人很热情，很好客，非常非常的友善。
嗯，
然后我们原本一直想说，哎，这到底是我们自己因为观光客的角度来看才会有这样感觉吗？结果在几乎每一场丹麦设计师的讨论之中，尤其他们后来有一场是几位丹麦设计师一起坐在台上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友善或者是可爱或者是温柔，这几个关键字是丹麦设计师自己也会给自己的设计文化的
标签。
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对对对对，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哎，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形象一个感受，就是并不是说只有街头巷尾的这些便利商店里面的客人啊，或者是便利商店可能或者是路上遇到的一个叔叔阿姨啊，或者是公车司机，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友善，包含设计也都是非常可爱的。我记得在那一场上面有讲到一位设计师，他应该是荷兰人或者是德国人，我有点忘记了。那这位设计师有说到他过往的设计他可能是比较拘谨的，比较严肃的，他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来到丹麦之后他开始会想要在他的作品里面画一只猫啊，加个爱心啊，变得比较可爱，
被感染了，
他开始有了一些比较对对对，他被丹麦人感染了，开始会想要做一些比较可爱的比较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在这一次我们过往比较不清楚的事情之中获得的一点收获。然后另外的其他的话，因为毕竟我的分享内容是跟本土语言相关，本土语言在自行科技上面所遇到一些困境相关，所以其实听到了蛮多其他人 相似的内容分享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啊，我懂，那原来你们是用这个方式来解决的，那或许我们可能也可以有这样子的角度来去做一些 approach。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分享那个非洲语言的 open source，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蛮精彩的分享。或者是我们最后一天吧，有一个在分享北美语言的那个设计，那他提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就是北美的语言它虽然也是用拉丁字母，但它里面的很多细节它其实排版上的需求跟真正的西欧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也因此，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以西欧语言为基础概念出发的设计，在应用到这些北美语言的时候，排版出来他们会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好看，所以以这些本土语言为出发的一些设计是有其必要的。我觉得这些就是这几位在分享一些本土语言资源度上面的问题的讲者，其实都有相似的触及到这些概念，那其实对我们也是收获很丰富。虽然刚刚刘信有提到说我们好像讲的是一些比较好像非常本土非常在地的议题，但其实在这样的会场上面，我们发现其实跟大家是蛮有呼应的。
哎，你们两位都是第一次参加 ATAPI 是吗？
嗯，是。
这就为什么说我一直很想说 ATAPI 像一个大家庭，这个真的就是，当然很多很多团体大家都觉得说的口上会说我们是大家庭，可是事实上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说实话，特别是小的字体厂商，他们会觉得平时工作很孤独，然后来到 ATAPI 了才发现，原来并不是只有我的烦恼是这个样子的，大家有同样的烦恼，
是
哪怕是地球对面族群不一样，大家用的是不同的文字，其实大家有同样的烦恼，
一样的烦恼。
当然从一方面是抱团取暖了，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可以从对方上面可以借鉴对方的这个解决方案嘛，对吧？可能他们的那些解决方案是可以可能给我一些启示，我觉得就是来这个 ATAPI 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可以知道另外其他的一些消息和这个认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嗯，
这边对啊，我想要呼应讲到就是那个换的那场，就是在我觉得那场也算是对我来说也很印象深刻的一场，然后也跟刚刚讲到就是 ATAPI 这个温暖的气氛嘛，因为就是他是在讲南美洲的语言，然后他还提出了一些蛮质疑的论述吧，就是也不算论述，就是说可能反殖民跟讲说就是其实大家讲说什么中性字体是西欧的为核心在讲的中性，然后现在的排版规则也都是这些可能是比较强权的国家去定义的，然后对于这些他们南美洲语言的使用者来说，这些都不是所谓的规则。然后他里面有提到说 ATAPI 办了这么多场，其实 90% 都是在欧洲跟应该是欧洲跟美国里面办，然后世界各国也只有就是一两场，然后甚至可能我们有注意到可能有几位设计师这次不能来，说不定也是因为交通跟签证的关系，可能非洲的设计师没有办法过来，所以他就有就是比较质疑的在讲这件事情。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很紧张说这样子的对于这个大会的这种呛的态度会不会就是造成大家很紧张，但其实大家的人是就是台下大家都是给他很热烈的喝彩跟就是鼓励，就跟大家都很有点像说很开心他有提出这个问题，然后一起去呼应说我们在各个国家去举办对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蛮感动，也是觉得这边的气氛很特别这样。
这个当然了，在欧美人的话，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抱着有批判性的精神，
是，
然后直率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呢，对啊，这是一个发言的机会嘛，对吧？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嘛，对吧？这在国际大会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错。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ATAPI 其实在因为毕竟它也已经五六十年了，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组织，所以呢它一直都在转型。
哦，对。
原来这个 ATAPI RDB 这个词是法文啊。
对。
它是一个法国人，然后他们就几波人自己内部想
那慢慢扩展出来
才出来的。然后但是呢因为它名字上报了一个那个 Internacional 的，所以呢它现在背负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要不然你不要叫这么大的名字嘛，对吧？所以你又看呢、啊，对啊，他也会到，必须要到期了。像去年不是在布里斯本，而且到去年在布里斯本的时候，很多欧洲人就没有去。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对，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对啦，
对，像我们一直都在讲，我们要脱欧洲中心，然后在语言上我们要脱以英语为中心。 可有一个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当然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时候大家的确平时大家学外语的话第一就是学英文，所以一说东西大家会想到英文，但是这在世界上除了英文还是那么多种语言嘛，对吧、对啊，然后像我们在华语，对吧，我们华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嘛，对吧，对对对，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有很多可以反思的，然后在这样一个国际的这个舞台上面呢可以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呼应，我觉得也蛮好的。好吧，那既然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A-Type 吧，你们来谈一谈有什么体验啊？因为不仅是听讲嘛，对吧？还有什么咖啡有没有喝啊？然后有没有还他们那个书店你们有没有去看啊？就是因为A-Type还有旁边有好多好多活动嘛，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们在那个书摊不是的时候看到的时候，那个刘青就说他已经把好的书都买走了，要么就剩最贵的。我们也有逛一些，然后也自己有买一两本，就是有点像是字样集的那个，应该也是就是活字的一些字样集啊，然后也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也一部分是因为这次办在那个 Royal Danish 的那个学校嘛，所以就是有参观人家学校，还有偷偷去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念设计系相关的，然后就去看一下人家的工厂长怎么样，
看看人家的学校。
对，人家学校也是蛮好看的，
跟我们差别。
对，人家学校在海边，可以直接去看海，
啊、
真好，
有海景。
没错。
然后
对啊，然后对啊，有没有逛街啊？然后看到什么、
啊？有去逛，
有没有吃到好吃的呀、啊？
逛家具店都觉得家具真的是太好逛了。
哦、
方平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设计师的朋友，他还扛了一颗还两颗灯回去。
真的假的？
因为他刚好有要，就是家里有在布置，然后就是买了礼物回家的感觉。
好吧，不过灯罩的话，应该是可以折叠的那种，
是桌灯之类的吧？不然大的灯应该也是很难塞进行李箱。
对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另外刚 Arrow 有讲到那个街景的部分，就是我记得我们在刚到前几天，我们走在路上，然后我们就默默的有发现那个他们后来说是一个 Danish G。就是一个
啊，对，
尾巴被切掉的双层结构居、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想说，哎，这套居长得蛮特别的，怎么走来走去都看到它、嗯。然后后来他们还真的在讲座里面分享说，哎，这个其实是他们非常标志性的丹麦造型的东西。而且另外就是他们其实后来有一场在讲他们的，就是好像是叫 Bo 吧，那一位他介绍了很多他接的一些丹麦的案子。啊、可能是铁道的字形啊等等，然后后来我们真的走在街上就会发现，哎，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活动上有听到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有参加，就是 A-Type 他们有把这些内容放进活动里面，所以我们真正走在这整个丹麦的，就是整个哥本哈根的街道上面，会感受会更有怎么说，会更有感受吧的部分。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嗯。
跟大家补充一下哈，就是因为 A-Type 呢，除了后面的这大家几天是演讲以外呢，大会会请当地的一些专家哈来作为这个我们叫主题演讲，是专门的 keynote。对 keynote、嗯。然后刚才陈提到那个Bo 呢，他其实是那个Contrapunkt 的老板嘛，
嗯嗯
嗯嗯，
那 Contrapunkt 他们在丹麦已经扎根。40多年了吧，对吧？他们也是一个行业的老大哥了，所以呢接了很
最有影响力的，
接了很多那个大的案子嘛。所以呢，你现在在哥本哈根街头，从铁道到那些各种公司，然后餐馆，就到处都
国家单位的 logo 都他们做。
我个人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他们设计了好多那个国家单位的 logo， 说那个、
啊、对对对，那个
丹麦的
皇冠
是没有。规定的，只要画的是五根线，都可以算。我说啊，这样都可以吗？
我后来就是最后一天有留一个时间，大家自己去各自走走。那时候就一直看到各种皇冠，那时候就开始收集一下。一开始都没有注意到每一个的就是细节，后来就哎还好有听那一场。
对啊，反过来讲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像那种他那个时候，因为丹麦的有王室嘛，对吧？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王室的设计可能会比较严谨的或者怎么样，反而是没有。
我觉得他提到一个蛮好的观念是，他想要把这个皇室的这个标志不要只是 for 皇室，而是一个更加的丹麦这个人民的大家一个可能。比如说民主共和的一种象征，我觉得这是他们在设计的时候有意识的加入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对， 这个就是看你的规定死不死嘛，对吧？如果你规定的越死，设计师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就像我们汉字的字形一样，对吧？如果你就是大概定一个的话，那我们就有设计的余地嘛，那剩下的这个是，这是我们设计风格的不同嘛，对吧？不是什么对错的问题嘛，对吧？哎呀，这个有时候在有些决策者的时候，我这个很重要。其实这个决策的这个层级和这个松和严的问题的话，其实很重要的，搞得我们执行很困难，对吧？
对啊，就在想说，那明年的 A Type 还有两场，然后两个地方都算是可能都要比较办签证啊，比较不方便去，到底会不会办呢？就再大家再期待一下，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还在思考，要不要报名。
嗯，我还是蛮想去的，就是因为像 A Type 的话是一年一度的，所以呢，因为我去了很多次啊，我真的去了五六年我都去，所以呢，所以就是你每次去一年一度，在那个地方你能看到老朋友
啊，对，感觉大家都是很多去那边打招呼，
也是
就是去很有感受。
对，
是也是要解锁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对啊，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你也不会想去嘛，对吧？
也对，也是第一次来北欧，就是真的也没有来过。
对啊对啊，像我去年也是嘛，要是不是 A-Type 在 Brisbane 的话，我想我人生第一次去澳大利亚，我也不会选择 Brisbane 呐、啊。一般来讲，都会大概就是雪梨啊，或者
雪梨吧，
对啊，
也是，
对啊，
就会去一些比较不会是第一个观光胜地的地方。
对，但是事实呢，就觉得 Brisbane 很好啊，就是
很棒、
而且天气也非常好，非常舒适，然后饭也很好吃，就是那边的东西也非常好。
哦、
对，然后相对来讲，哎呀，北欧嘛，丹麦。当然就是贵啦就是贵啦，其实
也没有不好吃，但就是比较贵，
就是比较贵，就
是
北欧价格。
我们那时候有看的就是很多的食物可能品相跟价位跟台湾一模一样、但是币值是丹麦克朗。
对啊对啊
就是直接变成大概五倍六倍这样，四五倍的左右这样、就哇，真的是不同的世界观了。
我这很好笑嘛，就我听过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不来哥本哈根都没有注意到啊、哦，原来丹麦不是用欧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真的，
第二点都不知道他们那个钱叫什么，来了之后才知道叫克朗，
克朗 DKK 对
对啊，所以就是哎，没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的话，还是对吧？大家就不会聚到一起，不会再来这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哇，你们第一次参加 A-Type 就来到这么高级的地方，
非常的紧张。
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们 Just Fun 几个小伙伴就一直都是集体行动，我觉得很好玩。就是
毕竟大家本来就是一起出发的，
对，因为我们一起
是对，
我们一起订了一个那个 Airbnb 那种家庭式的
哦，
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出发或者是那个，因为重点是那个只有一把钥匙。可能吧，有点奇怪，但是后来就是好吧，那我们就是大家要约好一下，就是出入的时间啊什么的。
好吧。
对，而且我们其实这次有订了一个团服，就是在、
啊、
在现场，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我们所有人穿的一模一样。
你们要跟
没有一样啦，我们是每个人的那个不一样啊，每个人的那个。
对，
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团服，快快快，对，很重要。
对，就是一件黑色的夹克，但是我们夹克上面绣了四个字，叫做“遮放保佑”。那遮放当然就是 Just Fun 的一个谐音嘛，然后遮放保佑这个字本身它是用我们前一阵子刚出今年年初刚正式发布的字型叫 Gongabi， 那遮放保佑它是 Gongabi 里面其实有的一个彩蛋字符，
在 OpenType 里面连字可以打出来的，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把那个字符列表打开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遮放保佑，然后遮放保佑它的整个设计它是刻意压扁的，就是长得比较像我们一般如果在台湾的那个庙宇里面会看到指示牌啊或是一些灯笼上面会看到一个造型，我们就想说这其实非常非常
也蛮 nerd 的，
我们就觉得这好像、
就是、自行 nerd 的，
很台又很 nerd， 就很适合拿来当团服这样出去跟大家算是一个有个话题开始吧，也确实因此受到蛮多搭讪的，
就想说你们的衣服是什么类似这样，也是很适合开话题的东西，
而且很好一点，刚好天气也比较冷，适合穿夹克
啊。
是是是，我们是有特别挑夹克，我们那时候原本在一些长袖啊、短袖之间挑，后来想说台湾天气那么热，但哥本哈根这么冷，那可能要一件两边都适合，那可能夹克比较好。
也比较实穿。嗯、
因为 ATypeY 他每年都会发 T 恤嘛，
嗯，
然后那个 T 恤，然后哎呀，又是国外的 size，、嗯、每次都穿的巨大无比。他去问，他会问你要什么样的 size， 然后一般国外的欧洲 size 都会比亚洲 size 大一个码、
哦，真的。
然后大家回去都是大家去穿睡衣，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这次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穿到短袖，所以还没有试穿过。
好，也非常感谢 Just Fun 两位朋友来参加我们今天自弹自唱的录制。
好，谢谢谢谢刘青，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那我们拜拜，
拜拜。好，那么我们下面还是就把下面一位嘉宾请进来。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 Just Fun 的苏伟翔，江湖人称 BBC。上一次在自弹自唱录音是10年前，
我们都老了。
10年前又加了10岁，上次还是 under 30。
哎呀，不要说年龄好吗？对啊，但我想起来好像好久没有其实真正的面对面了，所以这次在哥本哈根能看到你，很非常高兴啊。
真的，我也很高兴。
然后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你的这个演讲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我的演讲的内容，我的投稿英文是 brush to bite。就是从笔刷到数位的位元，然后是要找到什么叫做属于台湾的样貌啊。所以其实就跟这一次我们听很多丹麦设计师讲什么叫做丹麦的样貌，有点类似。就是其实你说把尾巴切断的 G 也不是丹麦人发明的，但是由丹麦人发扬光大的。好，那我的演讲呢，其实就是说 Just Fun 在好，我们就是以金宣2015年当作断代好了，就是从这之后 Just Fun 开始，不论是我们辅导其他的设计师，或者是 Just Fun 自己自家制作的中文繁体中文字型。我们其实都是有意识的在探究这件事情，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做出台湾专有的特色？因为我的演讲其实一开始我就讲了，我说我们在between two giants， 就是旁边有 C 代表，当然就一定是中国，那 J 的代表就是 Japan， 那这个 C 跟 J 并不是说只有中文跟日文的不同，而是中国对中国式的美感以及日本式的美感，我们对汉字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我其实有举日本游明朝体跟中国，我基本上举的是 Mac 里面内建的那个宋体帆，就是它是比较贴近那个上海字模厂那个风格的宋体帆。那我就用这个来举例说，因为那时候设想的观众是全世界的观众嘛，就是跟大家解释说，在东亚汉字的两个不同的极端，他们的最 typical 的印象的差异是什么。好，那我接下来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在这两个端点中去寻找台湾自己的特色。好，当然我们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 curate， 就是当然一定在我们自己本地的历史上，前人一定会留下非常多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在二战那附近，台湾本来在台南有一个最大的雕版印刷，就是台湾自己本土最大的雕版印刷的书斋，它叫做松云轩，松树的松，天上的那个云，松云轩。那它是整个在二战的时候完全被炸毁，所以它其实只留下几块没有被烧毁的，存放在我们的那个工研院里面。也就是说，台湾自己本土内文印刷的这整个在日本时代以前的那个历史，其实就是没有，几乎可以说没有剩下来。那以路上来说呢，老招牌它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是，当然我们近代也是会有那种高速的现代化的历程。其实应该说，大家在最近这几年以前，其实应该都不是说非常的注重所谓的文化资产保护，所以其实就是被烧了就被烧了，被拆了就被拆了，那留下来的东西可能不多，不过我们还是要去系统化的整理。好，那我们自己最近这几年都是，当然身为字体宅们，就是平常大家会在路上拍很多的照片，就看到有趣的招牌会把它拍下来。那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大家自己公司内，我们开一个共享的 Google Drive， 那大家把自己私藏的 照片把它传上去，那我们就是用这些照片来当我们之后的字体的灵感来源。像 JustFun 今年刚发售的一个字型叫 Gamabi， Gamabi 在台语就是指番茄的意思。好，那个是我们设计师在台南的一块杂货店的招牌上发现的，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应该是日治时期的大正年间的一种风格，其实就是粗的名体的变形。好，那我们就是借由这个基础去发展 Gamabi 这个新的字型。Gamabi 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 alternative glyphs， 就是把我们在招牌上找到的变通的不同的写法，非正规写法，去把它做成 alternative glyphs。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强调 draw， 就是用手绘这件事情，就是也不一定手绘，但是就是要尊重我们所发现这个字体原本的那个创作脉络的来源。以 Gamabi 来说，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手绘招牌，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手绘的方式去重现以前的老式看板的手绘师傅他是怎么样处理一些布局跟细节的，这个是 draw。那最后呢，当然我们我觉得应该说全世界吗，或全东亚的字型公司大家应该都有自己在做自己的 AI 的东西。那 JustFun 自己对 AI 的政策跟使用方式，就是我们当然有根据一些论文都有自己的模型。我们的方式是让 AI 当作是一个 assistant intelligence,assistive intelligence， 这是我们对 AI 的看法。当然在设计师把字的特色找出来，整理完之后可能会有个一两百字、两三百字。那我们就请 AI 把这个字型跟我们家其他我们自有的字或者是开源的字做一个学习。就是因为其他的字就这么讲好了，其他的字其实都已经是完成的字嘛，它可能都有几千几万字。那当时候的 Gamabi 只有做300字。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叫 AI 帮我们来 preview 一下，就是 Gamabi 这个字型在之后还没有做的那些字可能会长怎么样。那我在简报里面也有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司马懿的那个懿下面有一个心部。那本来 Gamabi 的那个心部它是一个我们心在汉字印刷体的造型是一个大弯钩，有摆三个点的大弯钩。那这个三个点的大弯钩，因为 Gamabi 是一个很粗的字体，所以那个心的大弯钩其实它有一点难塞进去司马懿的懿下面那个小的心部。那我们的设计师为了这件事情其实烦恼了很久，这大概一两个礼拜，他在想说啊要怎么样解这个事情。那后来呢，我们的 AI 运算模拟的结果发现说，其实它可以从传统的楷书上面去偷一些造型出来，因为传统的楷书的那个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弯，它可能它的弯就是只有一个弯，它没有两个弯，它就只有做一个弯，然后把它从右边推出去这样的造型。那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当我们在小空间的心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比较类似于传统楷书的处理方式，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弯钩。
那个笔画我们叫卧钩，就是卧倒，就
是
躺着的。
一个是扶额钩，一个是卧钩。那那个扶额装不下，那就来把它变成卧钩。对，那这的确是被拿来当作是一个人机协作的结果。因为 Gamabi 也算是 JustFun 第一个是比较有系统的采用人类跟 AI 协作的这个模式。我在简报里面没有讲啊，但其实后来就是我们有跟我们的设计师聊了很多他们实际使用 AI 的心得。其中一位负责 Gamabi 的设计师云山说，他觉得 AI 最厉害的事情是可以把你是不晓得自己有一个内在规则的事情变成一个系统。因为其实有时候设计师他们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他其实做很多东西都是很 intuitive。对，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但他不晓得该怎么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他只会知道说，哦，我在这边就是一定要这样做。但是 AI 的厉害的能力是他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系统。另外主要的设计师彩柔，他会说，他会感到有一点点，他的用词是害怕，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哇怎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其实像一这个结论是彩柔告诉我，彩柔是 Gamabi 主创的设计师， 一的这个例子就是柴油告诉我的，就是他在想不太到怎么做的时候 AI 给了他这个建议，然后他就是说 AI 的这个能力就是他可能透过大量运算排列组合的这种种种的我们人类不晓得的内在的模式去产生出的这个结果，其实有的时候会让他感到意外，就是他的用词是说你怎么想得到这种布局方式。对，那当然有其他的意思，就是像国荣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国荣就想说如果 AI 这样跟他讲，他自己他不会想要采纳这个东西，因为他会觉得有一种不服输的感觉，就我才不要听 AI 的建议。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目前以我们所知的中文 AI 的这个技术，我们不觉得精品的字型，就是我们以最高水准跟眼光来检视的字型是可以直接用 AI 生成，它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以目前的科技水准来说，我觉得它可以跟人类保持一个不错的互动关系。就是它可以把你的想法整理得很好。它甚至可以还可以用你已经立好的规则给你一些建议。老实讲，我觉得这个模式已经很理想了，就是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平衡点了。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那就以后再说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会以月为单位变化，这个 AI 的进展。
不过有时候总会就因为就不知道 AI 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招数来，就是有时候蛮奇怪
的。对啊，会不会是因为他喂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其实我不晓得，他可能是某种排列组合的机制。那当然我们人脑就像是在对弈围棋或西洋棋一样，电脑它一次可以处理的步是非常多的，多到人脑不可能同时运算这些东西。但是我也有听说在围棋界，在机器胜过人类之后，其实人类对于下棋的理解也改变了。就是本来围棋听说是你不能直攻中心嘛，你要从周围去攻中心。但是在那个 DeepMind 出现之后，人类发现等一下你其实直接攻中心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战术。
不过现在这个真的是日新月异，你真的不知道下个月会出现什么东西，我们还是要再观望一段时间。
对，然后因为其实这一次 AtaiPi 它其实提供讲者有一个 guidance， 就是例如说我们的准备的题目，我们必须要具备某种第一个是可能可以跟 AI 有关系，第二个是要有 fluidity， 就是流动性什么的，然后另外他也鼓励非汉字圈非拉丁的题目，其中有一项有提到从书法到数位的传承。那我就准备了一个B 公司 Just Font 制作字体的流程，基本上我们自我感觉有符合他的 guidance。
哇，你们看得好认真哦，他的确是有那个 guidance 的，可是事实上呢，因为大家的发言都会根据比如说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研究嘛，所以不可能所有人的那个都会满足他的那个要求。比如说我讲的我就根本就没有跟他们，就完全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JustFont 从2024年中开始拟定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不只要做汉字圈的事情，JustFont 现在也要开始往国际化发展啊，其实就是马步蹲稳的啦，就是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出去走一走。好，那也就是说呢，我就给自己的一些 KPI， 那我的 KPI 其中其实也应该说 OKR 啦，就是一些关键成果，其中有一项是好，那我们一定要参加到国际会议。所以我的策略呢，我就是说好，那我们公司我投三个稿，我至少可以上一个吧。
嗯，
然后我在投稿的时候我都非常注意我要符合他的 guideline，结果呢就是我们投了三个稿全部都上了。所以我们就史无前例的派了三人代表团，当然不止三人啦，就是还有一些同事跟着去，
然后就把第一天大会发言的第二会场全部给占领了，
全部包下来。对，其实想想也是蛮害羞的。
很好啊，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就跟在邓这个国际大舞台上就给一个 Just Fun 一个很大的存在感嘛，不是？
对，我学到很多经验了，不敢说 存在感就真的刷到很满了。
但是你们还是准备了蛮多时间的咯。
我个人其实要坦诚，我觉得我同事准备得很努力，我觉得他们两个准备得很努力。那我个人我觉得就是因为反正这又不是我第一次在 A 台派讲了，我就有一种那个老屁股心态。
对呀、啊、你是有经验的。
我当然那个在投稿的时候我大概花了，因为我们都有记录工时嘛，我觉得我自己记录我大概花了整整八小时，就加起来八小时在准备我们所有的 proposal， 因为我们的工作流程是我负责这个专案，所以我就把我们想讲的 proposal 都是由我跟 ChatGPT 协作。因为我们当然我们有事先开一个会，说我们要在国际场合讲哪几件事情、好，然后就由我来生出三份 proposal、当然我都有跟我的两位同事陈颖跟浩美讨论过，好，但是之后确定上了呢才由他们接手来做他们的简报。在这个部分我花了八小时，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准备简报花了加起来大概是24小时的时间，就是大概三个整天啦、还不包含练习的时间。对，所以其实大概也就是几天而已啦。
那很快啊其实。当然了，你本来你英文也很好啦。
啊，这个是不敢当。应该说就是可以到对话的程度，然后我自己感觉再怎么样我大概是可以看稿。重点是花了一些心思在图样，就是视觉呈现上。然后私底下把 A 台派最重要的任务是定位在去交朋友，就是去认识人。其实讲我就觉得还好，就是有稍微准备一下这样子。
不过实际讲下来这个感觉怎么样？跟自己想象的一样吗？还是有比如说有听众有什么反馈之类的？
哦，我觉得首先那个大会很贴心的安排 Eric 开场，然后想说哇，我都认识，就比较不紧张。
对，他们是精心安排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
他们是
主持人有我们有主持人一个团队嘛，然后大家分头。因为我们主持人要介绍讲者嘛，那如果我们直接认识讲者的话，就会介绍的会比较自然一点嘛。
是，这个安排蛮好的。然后应该说，但我觉得我实际上台，我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不紧张，我就慢慢来，然后也忘记看时间，好像后来应该没有超时。
很好的，你的时间抓得很好。
哦，那太好了，因为我就想说，我本来自己在量时间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没有超过20分钟。所以我觉得我就讲的时候就比平常还要更慢这样子。然后实际的话，我觉得这次因为其实 A 台派基本上都是会分两个 stage。我记得我们在19年东京那次两个 stage 似乎很近。
隔壁嘛。
这次 A 台派第一个我觉得体感上参加人数似乎没有像东京那届这么多。然后两个 stage 隔很远。所以其实你就会看到这两个 stage 就呈现一个很明显的分众效应，常常都会有一个场地没什么人啊，有另外一个场地很多人的情况发生。那我觉得我们 stage 2，因为我是 just found 的第三个，我觉得讲到我的时候呢，其实人就已经少一半了，就大家都跑去听，那时候应该是一个 African typeface。我觉得这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还有跟那个其中一位 director， 是 director 吗？
哪位？
他叫 Lucas
啊 ，Lucas。
Lucas， 他我刚刚聊我的题目的时候，他就说：“哦，你的题目，我非常记得，我有打勾。”他跟我这样讲，就是他们几个 director， 他们都是这些题目都是他们亲手挑选的。可是我觉得，就算 directors 他觉得你的题目不错，但不代表你去的那个会场的观众会觉得你不错，因为或许我们讲的题目其实跟他们关心的事情并不是这么的相关。我觉得之后准备的方向应该都是要尽可能的是全世界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关心的方向，至少那个题目要是这样子。
吧，这有两方面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想讲什么东西嘛，对吧？可能有些东西听众可他们完全不知道嘛，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期待，但是呢，你还有些呢，的确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讲的。啊，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迎合听众的这个兴趣和爱好嘛，对吧？这是一点，
哦，一定是
对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不知道他大会的安排那个 program 嘛，就是他那个时间表是什么样的，你也不知道跟你 同时进行的隔壁讲台在讲什么，这等是也是等到哥本哈根以后了才知道的。
哦，对啊，
这也是要靠大会的那个组委会去排。
有，
对，
的确有个运气成分在里面。
是的，是的，
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是就是对以后的都是热身啦，因为反正我们已经定了这个目标嘛，那以后大家应该会比较常希望啦在国际会议里面看到我们。
好啊，那这么几天下来的话，其实有很多演讲嘛，你有过去听，有没有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演讲？
哦，其实蛮多的，我觉得我就大概讲了几个，就是那个Type Together 的双人组
啊，
他们介绍他们自己的那个手写体的 project， 然后我觉得手写体这件事情，我原本一直以为其实手写体在整个专业的 Type Community 算是比较次要的题目吗？因为其实在以 Just Fun 来讲，我们在台湾手写体卖得非常好，
嗯，
然后但是你会很明显发现手写体跟印刷字体的客群，
嗯，
基本上并不能说是很重叠的。手写体在台湾的客群其实是最近新兴的自媒体的创作者，就例如说 Instagram 上面的短影音，就是他们这群创作者非常的喜欢使用手写体。那这些人通常也会跟你说，他觉得像我们做的其他印刷字型，比如说金宣啊，他觉得那些看起来就普通的字体，你懂我的意思吗？普通，他们觉得那很普通，好，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印刷体。但我觉得 Type Together 双人组他们做的这个 project， 我觉得会让你更感觉到原来手写体在不同的国家的这些不同的要求，它是可以透过我们的 font technology 去让它更有弹性，就是你可以用同一个字型，但是你可以借由 variable fonts 的功能去变化出不同国家的需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专案，虽然说其实以 CJK 来说大概没有办法做到像他那样子，但是仍然是一个我觉得很有启发性的专案。
不过我觉得他们那个当然了，可能就是在欧文的状态和我们这个汉字圈的这个状态，这个手写体跟印刷体这个的确是大家这个印象是不一样的嘛，
不一样。
当然了，对于市场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说实话最重要的就是进到数码时代以后，大家自己都不写字了嘛，所以呢，就很依赖于要由字型产品来帮我写，就看起来像手写的东西嘛。
没错，这的确是一个怎么讲，手写字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
很重要的特色啦。
因为在前数码时代的话，以前大家都是自己写字嘛，自己写美术字嘛，但是现在数码时代以后大家都不写了，所以就很依赖字型厂商，需要这，所以这部分的这个需求啊是比原来更多了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 Type Together， 它其实那个专案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是有那个针对教育方面。
是的。
它研究了各个国家，就是它当然它只是针对拉丁字母了。的初等教育里面是怎么样教这个手写的那个笔顺的那个还有那个字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因为它的涵盖的面比较广，然后能看到各国的那个小学教科书里面那个字怎么写，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就买了他们那本书。
对啊，我记得他们还有一个实证研究，就是说当然现在很世界各国在前一段时间已经把手写教育等于说是大幅的减少或拿掉，那后来他们的研究发现说，如果你把这种手跟手眼脑连结的这个刺激拿掉的话，其实是不太好，就是大家会少了一个，小朋友会少了一个刺激。
是的。
那这个刺激其实对幼童的脑部发展是很有益的。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希望在 A-Type 可以看到的，就我刚刚说的嘛，就是说其实对全人类会有一定的，就大家都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 insight 的东西。
这是肯定的啦，对吧？那个因为要有肌肉记忆嘛，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嘛，在背英语单词的时候一边抄写一边记会记得比较深刻嘛，对吧？
是。
好，这是一个演讲。
然后 Lisa Huang 发表了那个 Words of Type。Words of Type 说来有趣的事情是 Just Huang 在台湾也在做一样的事情。哦，但我觉得 Lisa 厉害的点就是，身为一个人的 project， 然后他有办法跟全世界这么多不同的设计师或是 Type Community 的人连结，然后推出横跨多种语言版本的字体词汇的基本解释。 啊，那这点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我已经当面跟他表达说 ，Just Fun 有兴趣去帮他把韩中的版本去制作出来。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 project，
然后这也是一个 A 台牌的价值。对，就是我说 A 台牌的价值，就是可以让这些世界各地不同的 Type Community 的人见面，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好，然后接着就是当然那个在当时在 stage one 就是那个荒那个 monotype 的那一位在纽约的那位秘鲁裔的设计师
啊胡安啊，
他基本上讲的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应该说在我们这个 community 大家都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去殖民反霸权的一些东西，就是他的题目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 Latin typeface 长期以来大西方社会对什么叫做正确的 typography 有一个形容，例如说我们在推广字体这一路上的最有帮助的这个小铃铛，之前他就来引用是 Frutig 讲的话吗？如果这一只汤匙你用完之后还记得汤匙是什么形状，那它就不是一个好汤匙。以此类推字体。那或者是他也有晃也有提到的举例，就是例如说字体必须要像玻璃杯一样，就是它是透明无色的。那个晃就他用非常有 charisma 的演讲风格来提醒我们说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不对。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单一标准。单一的声音，就是字体被这个教条式的限制去导引到说，诶，好像只能有一种样态，而去忽略了世界各地大家对字体的表现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需求在里面。好，那我觉得应该说，我平常在台湾，我不会很常听到这么凶的演讲。对，所以这点让我印象蛮深刻，而且他在当场
也比较凶了，
他当场又、
就是、蛮
也不是凶，就是
对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凶是一个流行语啊，就是我的凶是带有正面的意，我的凶是称赞意味的凶，就是很凶欸，这大概是这样，大概这样的意思。
对，他的意见还是蛮尖锐的，对，
很尖锐。然后他当着所有 A 台派的 directors 的面说：“你们自己想想看 ，A 台派在欧洲办几次？”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办几次，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 A 台派，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印象很深刻。
这个事情以前也那个原其他的演讲之前也有的，像巴黎那次你没有去哈，巴黎那次也有中东裔的演讲者，然后他就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要到巴黎这样一个昂贵的国家，然后还要付昂贵的会费，然后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演讲的对演讲的机会，然后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这个
真的很昂贵，
对吧？虽然我自己也在 A 台派这边帮忙嘛，大家都是志愿者。然后呢，其实 A 台派已经非常非常努力的在诠释这个 "internacional" 这个词的意思。
我也有感受到。
事实上，对啊，你执行起来就是有很多很多，但不可能所有人都高兴的事情。
是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组织，其实 A 台派我已经知道他已经很努力了。当然你有各种先天条件可能一时之间无法满足，例如说我在猜也许国际字体设计师的 connection 主要都还是集中在欧洲这边，那世界各地其他的字体社群没有，第一个当然讲话没有那么大声，然后第二个是人脉没有那么广。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去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嘛，那这可是 A 台派第一次到大洋洲国家，然后、
哦、真的
对，然后一个事实就是那次是近几年来最小的一次，因为很多欧洲设计师都觉得澳大利亚太远了，就不参加，然后没人去。
哇，真的假的？
对，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对、
okay。
但是 A 台派也还是觉得需要做这样的选择，需要有必要要去，而且啊，我们去的人都觉得哇，虽然那个比往年的小，但是呢，那个但是呢比较专注，因为它只有一个舞台，像 像比如说这是两个舞台，巴黎有三个舞台嘛，这样的话就大家反而
巴黎有三个舞台，
对，巴黎有三个舞台非常分散，嗯啊，所以
好可怕，
就感觉好像你虽然在开会，可是大家都会分散掉，但是 Brisbane 就只有一个，然后所以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能 share 同样一个事情，然后参加会议的呢感觉特别好。所以大会和小会也有不同的区别，但不无论如何，就是组委会的话，他觉得他需要他有这个姿态的。我们需要，因为我们是国际会议，我们在各个地方开，然后要给大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机会，然后希望有不同的族群都来参加。
嗯嗯嗯嗯。哎，我觉得刚刚讲到印象深刻，我觉得这次办在丹麦，我觉得地主国丹麦的存在感蛮高的，然后我觉得让我们这些非拉丁的字体社群有了一个全面认识什么叫做丹麦字体设计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就是让我了解到哦，原来有一些欧文造型是丹麦来的，就像那个被切断尾巴的 G， 然后他们的因为他说，我记得最后一个讲者就是那个丹麦的传奇的设计师Eric 在帮我补充他的名字 ，Bo， 对，就是 Bo。然后 Bo 他其实是 Bo 讲的吗？或者是另外一个丹麦设计师讲的？就是丹麦文里面有非常多的 G， 然后这也就是那个在丹麦字体设计里面，这个 G 往往会有很多特别的造型的原因。我觉得地主国当然会有这个效应，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果这个国家举办了这样的会议，那的确它会有助于帮全世界各地的字体社群的人更了解你们国家字体文化的特色。
嗯，当然这也就是我们 A 台派就是每年要换不同主办国的原因嘛，对吧？但这样大家可以聚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能感受当地的那个字体文化嘛，对吧？然后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那个降部被切掉的小写字母 G 这个事情，这个造型本身并不是源于丹麦的，就是它其实你在很早之前，你到在比如说在德国也能看到那样的字体的造型，但的确在丹麦的是给它发扬光大，像我们做那个他们的那个国铁嘛，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国铁的那整套 VI 就是 Bo 他们那个Contrapunkt 那个公司做的嘛，所以你在丹麦只要坐铁路，就坐电车就能看到所有的那个车站的所有那个 G 的那个都是被切掉的。
对啊，嗯，不是源于丹麦，但是可以被丹麦就是主张成这是一个我们丹麦的特色，这其实就已经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
嗯，但是。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大家都有嘛，各地都有嘛，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就会想我们自己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大家都会想嘛，因为现在什么旅游文创特别多的时候，呵呵，然后大家都会想虽然并不一定是源于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发扬光大嘛。但像比如说我在日本的话，日本更多了，对吧？日本可以把各种全世界原各个地方都提，我在日本重新再做一遍，然后发生说让人家觉得是日本做的最好，就是日本人很擅长做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日本做这件事情特别厉害。然后这次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那个 Discord 群组里面分享相关画面的时候，就有人讲说他觉得丹麦是欧洲的日本，我想说哦，是吗？也是很好笑，
北欧嘛，第一很干净很漂亮
很贵，
然后很贵，
老实讲我觉得现在日本不觉得特别贵，但日本干净跟漂亮的确我觉得这两个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丹麦还是蛮有设计感的，就是尤其是他们的建筑，尤其是他们的建筑，
嗯，
对吧？因为是北欧嘛，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日照时间有时候会很少，就是他们那个窗户都特别高，在某种程度上也让他们这个所有的建筑都有一样，都有一个很高的那个天井那样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我觉得哥本哈根的街头可以看出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它当然以欧洲城市来说，你不能说它哥本哈根是最有欧洲特色或最古色古香或怎么样。我觉得哥本哈根厉害的是它把现代主义设计跟古典建筑这些街景它融得非常好。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详细说，但整体就是说现代主义跟古典的东西他们把它合在一起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冲突。这个是我觉得哥本哈根很有特色的地方。
那对今年的整个这个 A-Type-I 的这个组织啊，还有整个那个与会的感受啊，你还有什么感想吗？
当然我觉得这一届的 A-Type-I 呢，在整体举办的时程上偏赶。
对。
宣布交 proposal 到交 proposal 的这个期间，似乎没有超过一个月。
对的。
然后交了 proposal 之后，却隔了将近一个月才宣布你有没有上。也就是说我们确定要上的这个期间，距离举办的4月22号其实只差了一个月。那你要想，全世界的设计师，全世界的不要讲设计师，全世界 Type Community 要飞到哥本哈根，大家的成本不均哦。就是其实我们，因为我老早就已经确定要来欧洲，所以我就要有两套剧本诶。我要分我的住宿预定，我就要分我有去 A-Type-I 跟我没有去 A-Type-I 的两个模式来订。好险我都是订可以免费退的。然后我们同事是确定上了之后才确定上了之后才买机票。那他们那时候的机票就会变得非常贵了。当然，但这个公司有补贴，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没有公司补贴的，那他就要花非常多的钱才能飞去参加 A-Type-I。
对啊，我就是自飞去的呀。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你还 volunteer， 你真的是对自己社群贡献良多。
哎呀，哎呀，真的是，我们就不要这个都。
对啊，不晓得为什么这届特别赶。
对，
我觉得这大概是唯一的缺点。
直到大会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他那个 program 还会再改，
是
还会再加那个演讲者，然后还会加什么东西。当然，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什么组织方大家做事情很灵活，出了、
啊、
出现什么事情，
对、啊对啊、讲好
的，对，你往好的讲是这么讲嘛，对吧？出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对应，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你早干嘛不准备？就是哎呀，真的是，
对对 对, 对，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对啊，对啊，嗯。你们还好啦，就是对，因为还有，毕竟有很多人就是有，他们还要办签证啊，然后还要准备很多东西啊，就是事实上就是有演讲者就因为很多问题他就
签证过不了，
对，过不了，然后就没有来，没有办法来，这的确是有这样的讲者的。是的，
是啊，是啊，而且不止一位，
对的。
当然有一些，我觉得因为 stage one stage two 的问题，当然你会有一些，你只能身在一个地方嘛，就是你又不是那个妙丽，就是你可以跑到各种不同的地方，所以
有分身之术。
对，的确有一些题目之后想要用那个影音再看一次，像是。之前那个 Monotype 的某个 director， 他在介绍那个 Monotype 这100年来的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市场的那个演讲，其实我是以我的角色来说是我应该要听的，但当时我们就是因为当时有一场演讲我们必须要参加。
对啊，这个就是因为你两边同时进行的话，而你肉身只有一个吧，你听了一个你必然会错过另外一个嘛。
对啊，所以只能回去听那个咯，就是去看他们 YouTube。
没关系啊，这个 YouTube 反正当然了，他因为要估计要过半年之后晚稍微要过半年才会上这个 YouTube。
没关系。
是的，因为他要照顾到这个，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收费的活动嘛，他不可能就是弄完以后马上就是免费都给大家看嘛。好啊，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那也非常感谢 BBC 在百忙之中啊，
不会
抽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Eric。
好，那就这样，拜拜。
好，拜拜。
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因为我们这次会说华语的发言者比较多，那么我们在下期节目呢也继续啊为大家奉上国际字体大会 A-Type-I 2025哥本哈根年会的采访内容，请大家继续关注。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哈，我们这一期和下期呢都会是2025哥本哈根 A-Type-I 国际年会的特别节目，因此呢5月份的通讯呢原来计划呢是5月13号，这次呢我们会挪到后面的5月27号的那个礼拜二发，这样呢我们5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会是 A-Type-I 的一个特辑啊，也希望大家注意查收。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Facebook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同时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在 Ins 上呢应该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这样的一个 ID， 小红书上呢应该是文社，也就是文字设计的文社 The Type 啊，这些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使用邮件的方式来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